说这禁戏呢，咱们可能很多朋友说，那无外乎就是反动黄色呗，就扫黄打非呗，这个。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其实它形成来都是非常复杂的。咱就拿京剧来说吧，从民国到现在，包括晚清的时候，都有很多禁戏。这些禁戏的来源不一样，有的呢是官方的，有的呢是可能统治者权位极重的某个个人的意愿，还有的是什么呢？戏班子就不想演。你比方咱先说最后一种状况，戏班子不想演。过去喜连成、傅连成啊，在北京演戏呢，总共有三出戏是不演的，哪三出呢？《连营寨》《逍遥津》《九曲黄河镇》。为什么这三出戏不演呢？《连营寨》什么戏呢？火烧连营，诸葛亮不让刘备打东吴，就不要给关羽、张飞报仇，刘备不听，结果带着大兵气势汹汹的去打东吴，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700里，最后把刘备烧的白帝城托孤，一命归天。说这个戏为什么不能演呢？刘备最后死了，就这个戏呀、啊，对主人主角不利。喜连成、傅连成这些戏班子很忌讳这个戏。那逍遥津呢，也有个另外名叫白逼宫，指的是曹操啊逼宫汉献帝，这也是对主上不利。所以过去一人迷信呢，这也不能演。那九曲黄河镇情况就很复杂了，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演的赵公明啊，抢了尚小云演的琼霄的这个戏份，还有的人说这九曲黄河镇呢里边竟害各种神仙，谁进来谁完蛋，这个也有点啊，对这个演员本身呢会产生一点迷信的东西。反正咱这么说，逍遥津、连营寨、九曲黄河镇这三出戏，过去戏班子不演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官方不让演。官方不让演，往往是什么呢？这在晚清民国时候啊，大体都是那些有伤风化的戏，说白了呢，就是黄色第一，暴力第二。就这里头有些个男女之事啊，在台上弄的太露骨，露骨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给您举个例子吧，你比方说原来过去景过那出戏叫《战宛城》，《战宛城》什么事呢？就是曹操啊，向北攻打的时候呢，到宛城。这宛城的首相张绣呢，一看打不过曹操，投降吧。曹操手底下典韦如此勇猛，投降了。投降归投降啊，他没想到曹操有个爱好，把他给害了。什么呢？曹操就喜欢呢，有夫之妇，尤其对寡妇兴趣大，不喜欢黄花大姑娘。看上谁了呢？看上张绣他婶子了，邹氏。邹氏夫人很美貌，结果就把人霸占，一下子把张绣惹急了，这才呢。派遣胡车半夜三更的偷了典韦的双戟，典韦没有兵器了，最后死在乱军之中，把曹操也杀了个大败亏输，最后把邹氏弄回去给弄死了。那么这中间为什么说这个戏三国里也有啊，也没什么犯忌讳的，怎么就进了不让演了呢？因为这里边反映啊，邹氏夫人呢、啊、老爷们死了之后春心荡漾的一些举动有点不那么雅，尤其是跟曹操两个人后来厮混到一处。当然你说这京剧舞台上像现在你看那个三级片 A 片里那么演，不可能，它不是高度写实的，京剧就是虚实之间的，它怎么体现这个呢？当时的处理方式呢，是这设立一个锦帐啊，就是过去那大床围着帐子，这个两个人，曹操一拉着这个邹氏夫人的手，哇哈哈哈哈，俩人芙蓉帐短杜春宵进到帐子里头了。进帐子里头呢，故意俩人把脚啊搁在帐子外，然后有人晃的那帐子，您明白吗？这叫暗臭，这里头这个魂包就从这儿出来的。然后晃那一会儿呢，过去民国说演这戏很过分，你晃那一会儿底下人看着过个干瘾就完了，他不是，晃那一会儿之后呢停了，这帐子不动的时候呢，里边有人呢拿那鸡蛋呢打开，把那鸡蛋黄撇出，剩那鸡蛋其中唰顺帐里扔出去，意味着什么？你要是过来人都明白这个。所以这玩意儿你说他不会淫会道吗？为啥人有十七有十八又有爹有妈的，你这当妈的领着儿子在底下看戏，他儿子问妈这怎么回事啊，这怎么扔出这玩意儿，当妈的怎么解释？所以什么叫漫长会淫野容会道，这就叫会淫会道。所以战宛城一度呢在民国时候被警过，当然是光是黄色还不是禁戏里头的最主要的，还有一点呢，你要过分渲染血腥暴力和一些人伦不道德的东西，那人官方也不干，不是说那个腐败的清政府就不讲道德， 因为这高台教化统治者也需要。你看当时有一出戏进来叫沙子报。沙子报是什么内容呢？你听听你都得来气。他讲的是这个徐氏是寡妇，老爷们姓王死了。他呢留下一儿一女。这徐氏呢岁数不大，30多岁，还长得漂亮，就妖艳风骚。他耐不住自己的闺房寂寞呢，跟这个庙里的和尚啊就勾搭上。有人听这就乐，说一听传统的东西，往往那寡妇告跟和尚勾搭。你看那翠屏山石秀沙枣，那潘巧云就跟裴如海勾搭和尚。他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过去啊，这个女人在闺房之中啊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指她往出走呢，万难的。可是呢，有一样，女人是可以出闺房的，干嘛呢？到庙里降香去。啊，祈求上苍啊，保佑自己啊，保佑自己爷们儿，保佑自己孩子，这没有问题的。可是这样就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了，尤其是接触庙里的和尚。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，所以这个徐氏夫人呢，就跟庙里的和尚，法号叫纳云，两人好上了。好可是好，有一天在家里啊，干柴烈火行苟且之事的时候，被他儿子天宝发现了。这小孩虽然不大，10岁出头，很有正义感。你看怎么事啊？我爸爸他刚死，你就干这事儿，就指着和尚鼻子大骂。你说这一骂，他母亲羞愧无地。然后呢，这天宝天天在家呀，早放学，这天刚擦黑就回来，就站自己妈房门口。我看这和尚来不来，把俩人给急的，最后这和尚也不敢来了。可是这徐氏夫人受不了了，借着有一次到庙里降香啊，找着纳云和尚跟他商量。说这小王八蛋小杂种不除，咱俩成不了好事。你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吗？俩人一商量，半夜三更潜回自己府地，把儿子给杀了，大卸八块之后藏到油罐子里搁床底下。这事后来被告到官府去呢，县太爷开始没拿当回事，扯淡，虎毒不食子呢，哪有这亲妈杀亲儿子，不可能。后来有人把证据，又什么阴魂托梦啊，这里头就有一些迷信的东西了啊。然后县太爷再审案，发现了天宝的尸首，最后呢，把这个奸夫淫妇绳之以法，这叫沙子报这个戏。可这戏里头呢，在台上啊表现什么大卸八块之类的吧，弄得血不连拉的。再一个，这徐氏当初这个京剧里头吧，演这种妖艳女子呢，有一个流派叫小派，小派呢这个大师叫小翠花，真名叫于连泉，是个老爷们儿。可是那个扮相你看着比那女的还女的，那是真媚气。当时小派的戏呢流传很广，咱们现在也能看到。你像刚才我说这个战宛城啊，包括荀派戏里头有时候荀小不分。你像这个荀卫生这派的戏里，像石玉卓呀，包括就是西厢记里边演红娘，他那些做派，因为小派主要是这种小花旦，养那种媚不劲儿的女子的多，所以这个戏流传范围很广。可是你这里头有凶杀，有色情，有暴力，还有血腥。而且当娘的杀儿子就是为了勾搭成奸，这点事儿这是败坏社会伦理的。所以这个戏演完了，很多老百姓看得咬牙切齿。还有的人看色情这段呢有想法了，还有的人看凶杀这段呢产生一些恐怖恶心的心理，所以不利于社会教化。所以这个戏在民国那时候是禁戏，建国以后也不让演。所以这是官方禁止你的。还有第三种情况呢，那势力大的人他不让你演这个戏，你也没办法。为啥？他权倾朝野，权势熏天。咱听过侯宝林的相声《关公战秦琼》吧，说这戏班子到这个韩老太爷家里演，到山东地界演，唱什么古城会，唱关公的戏，把韩老太爷惹怒了。怎么的？关羽是哪儿的人呢？关羽是山西人呢，他山西人凭什么来我们山东地界逞威风？我们山东也有好汉呢，谁？秦琼啊，来赶紧唱山东的戏。到山东戏也有啊，你看隋唐的戏多了去了，像大伙儿知道三家店南起界都隋唐的戏嘛。可是这个时候呢来不及办了，只能找人临时扮上秦琼，在台上跟扮好的关公俩人打，这叫关公战秦琼。这是个笑话。但说明什么呢？这人权势大了，也可以不让你演这，不让你演那个。这在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真实例子。你比方说，这个咱刚才说男起介，女起介呢是玉堂春，苏三起介嘛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蒋申来在大街前。 这个戏里有一句话叫洪洞县里没好人，因为苏三在洪洞县受的冤枉犯的案，结果到后来多长时间洪洞县这个地界不能演这个戏，为啥？你唱洪洞县里没好人，那人洪洞县人谁爱听啊？跟这类似的，我到这个当年九十年代我到牡丹江去采访，到哪儿呢？海林，海林的地方咱知道，魏武山就在那儿，正好黑龙江省京剧团呢到魏武山演出，我在底下看的，我觉得有意思。那台上演员唱那个老乡，我们是工农子弟兵，而且这段戏你也知道，中国有个著名主持人，因为唱这段戏出事儿了，那腔你也知道，老乡我们是当个楞个里个龙工农子弟兵。这一段收尾的时候，到这里为的是扫平魏武山。到这里为的是扫平魏武山，戏里这么唱的。你到了魏武山地界，京剧团在台上唱，为的是扫平魏武山，观众能愿意听吗？底下那鞋底下的蒲扇反都扔上去了。这我现场看的一个事儿，就这地方面有禁止的，那权力层面更很多。你像慈禧太后，她在宫里听戏，有几出戏是不能演的，什么呢？苏武牧羊啊，洪阳洞啊，不能演。为啥呢？慈禧属羊，你玉堂春苏三在那唱，我好比羊入虎口一去不还，这词儿现在你听没了，现在所有唱玉堂春的都是我好比鱼儿入网一去不还。为啥？慈禧属羊的，你羊入虎口你想怎么着啊？他不能唱。还有的挺奇怪，你要到山东曲阜，咱都知道有孔庙，孔圣人在那儿，孔庙里头演戏，有一出戏是紧演的，乃出打金枝。你可能熟悉京剧知道，打金枝就是郭子仪的儿子郭爱娶了这个皇上的女儿，娶了公主，小两口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吵架，这郭爱一伸手把公主给打了，这可坏了。郭子仪说，你敢打金枝玉叶，给你绑上，向你老丈人请罪去吧。就这么出戏。说为什么孔庙别的戏都能演，就不能演打金枝呢？那是因为当年呢，乾隆有个女儿，这脸这有一个黑痦子，找个算命给看呢，说这是不利于父母，对他自己也不利，跟父母互相克，说咋办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将来嫁人呢，嫁着门第啊，能跟皇室一边骑，比王公贵胄都得高。这乾隆爷犯难了，上哪儿找这普天之下皇族就我们家一个，总不能近亲结婚吧？这时候有人给出主意，说古往今来能和皇族并列的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家，从宋仁宗年间封衍圣公到现在也传了七十多辈了，你就皇上到孔庙见孔夫子你也得行礼。乾隆想，可也对呀、啊，那把这孩子嫁那不行，为什么？满汉不通婚，当时怎么办呢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把这个公主啊送给当朝大臣于敏中当干闺女，就于敏中收了她当干女儿，然后她就算老于家人了，算汉族人了，你就可以嫁给老孔家。就这么的，这公主呢嫁给谁了呢？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。衍圣公是宋仁宗年间封的，到这时候传了七十二辈了。您记住老孔家怎么传的呢？兴裕传继广，赵宪庆繁祥，令德为垂佑。七十二辈是宪，往下是庆，往下是繁，往下是祥，再令德。到第七十六辈衍圣公叫孔德成，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了。这会儿传到七十二辈孔宪培，嫁给他了。嫁给他的这公主是公主啊，但不能叫公主，都叫于夫人。所以曲阜这孔庙里头呢，衍圣公的府邸呢，就他的哥兄弟班班长大的到成年都得搬出住，唯有老于家人可以在这住。为什么？人家是公主家。那既然是公主进了曲阜了，到了孔庙里头了，你要是真唱南会演戏，说唱哪出打金枝，打金枝什么意思？就打着公主就揍她，那就不好，有伤和气，而且呢也属于失敬，人家公主在这儿，所以孔庙里头演戏不演打金枝，打金枝是禁戏。还有民国期间有个大总统叫曹锟，您都知道靠贿选上来，这位曹锟原来听戏呢挺爱听这个三国戏的，等他当了大总统了，他把两出戏给紧了，哪出呢？卓放曹和击鼓骂曹。你一听就明白，他姓曹吗？卓放曹呢是曹操走背字的时候进中牟县，最后成功的半夜能杀他，想来想去没杀他，以至于曹操最后得了天下。击鼓骂曹更是啊， 把祢衡弄到江夏，祢衡一来气，把上衣一脱，赤身裸体，敲鼓骂曹操：“你这眼拙、口拙、心拙、耳拙！”把曹操一通骂。这两出戏设计老曹家人祖辈字，曹锟一听不爱听。他当了大总统以后呢，得卓胖曹是禁戏，这个击鼓骂曹也不让演了。可是有意思呢，1924年冯玉祥进北京，把这曹锟给逮了，然后一直到1926年才把曹锟放出来。你不让演卓胖曹，你被人家捉了放了两年多。你看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。这就我说的呢，晚清民国时候禁戏三个来源：戏班子自个儿不演，官府不让演，权势大的人摁着不让演。有人说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，对艺人限制这么多，有时候也不合理啊，就反对这些这个恐怖暴力的黄色倒行，剩下那些你这么些禁忌怎么弄啊？说这新中国成立以后没了吧？不是，新中国成立以后禁戏依然这个手段方法在持续。他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东北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说东北解放的早，新中国49年10月份建的，东北在48年大部分地区就解放了。当时文化部门就出台一个呢关于改革旧戏的通知。您可注意，这个东北西北啊，现在咱们看呢比全国不少地区呢都穷。有这么一个特点，越是穷的地方啊，它越容易把国家政策给放大。你比方这国家政策，它可能设置的政治好好的，你要小一点没达到效果，大一点矫枉过正出事了。可是越穷的地方越往死了听国家政策了，他就会把国家政策无限的放大。也就是说穷的地方往往是最左的地方。东北有一度禁戏禁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大概能演的戏啊，搁在一块都不到10出，剩下那几百出甚至上千出戏不让演了。因为你从旧社会过来的这戏里头，你比方说忠于皇帝啊，你这算什么呢？这等于是向反动派低头啊，你稍微守规矩，这教条主义啊，你在反映鬼神呢，封建迷信呢，那能演就不多了。有的时候东北地区能演的戏连10出都不到，这我说京剧评剧更少，剩6-7出能演的，像杨三姐告状那都封建迷信，谁说杨二姐托梦那不可以。所以这么一弄呢，有的地方索性啊把戏班子解散了，让艺人下乡种地去了，懒政嘛，省事儿嘛。所以当时这情况反而愈演愈烈。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，1951年到52年呢，咱们的文化部啊，先后2批出台了禁演戏目，第一批出台了12部，第二批出台了14部，加一块26部。说这不还是官府不让演吗？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就如果他不出台这个，各个地方尤其落后地区，往死了尊崇，把封建迷信的旧社会一套扔掉了，他就会什么戏都给你挑毛病，不让你演。这回中央政府提出来这26出不让演，好了，那除了这26出，其他就可以演了。其实这是对戏班子和艺人最大的松绑。当然这里边呢，禁演的戏呢也是千奇百怪。我随便给大伙说几个啊，你像这个，除了我刚才说那个，就是这个黄色的淫邪的戏，那继续肯定禁。还加了很多呢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，比方说带鬼魂的不能演，因为咱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了，我们都无神论者呀，你再说鬼神的不把老百姓心思搅乱了吗？带鬼神不能演，比方说太阴山不能演。太阴山大伙都知道，严查散呢被坏人给弄死了，包公一听不干了，我得想法把他救回来，所以包公两下阴曹地府，两次太阴山，把冤情昭雪之后严查散救活，就这么个剧情。戏里头这包公呢跟平常不太一样，脑后搁个黑纱，意思是呢包公上阴间去了。当时演鬼魂也经常用这种方式，脑后搁个黑纱。所以这个戏由于涉及鬼魂不让演了。还有一出涉及鬼魂不让演的更有名，现在是恢复演出了，叫乌盆记，也叫奇缘报。前两天北京长安大戏院演这戏了，我也去看了。原来在天津呢，这个王佩瑜王老板在天津演，我也看了。他这个乌盆记说的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绸缎商人呢叫这个刘世昌，这刘世昌呢到安徽定远做生意。定远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咱们李克强总理的老家。到了那之后呢，被一个开窑烧瓦盆的赵大儿两口子给害了，毒药毒死之后呢，把他给剁吧剁吧呀， 毁尸灭迹，钱拿走，这尸体扔到瓦窑里头去，最后烧成瓦盆了。有个老头叫张别谷呢，当年卖草鞋，赵大欠了他两双草鞋钱，这张别谷找他要钱去，赵大吧虽然富起来了，赖账，说你要真想盯账，去挑瓦盆吧。张别谷就挑了个瓦盆，哪想到刘世昌的鬼魂附在瓦盆上了。这瓦盆半道啊跟张别谷说话了，老张啊我冤呐，把张别谷吓坏了，进城隍庙求城隍给他抓鬼。后来呢告诉他，你这么的，包公大人到这儿来了，你跟包公告状，你把我这冤情啊洗白了就行了。就这么向包公告状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最后包公呢把这个案子给断明白了。这里头是个余派唱腔很有名的，这个刘世昌呢后头也是搁一个黑纱表示他鬼魂，前面张别谷拎这个盆儿。这个戏艺术水准是很高的，首先是余派唱腔呢飘飘洒洒悠悠扬扬很好听。在里头呢有不少啊，因为张别谷是个文丑，丑戏里头有很多小贯口很有意思。让我随便说一段，这个张别谷进庙里来呢求城隍老爷啊给这个抓着怪，他有那么一段，顶着口使得有意思，叫一进庙来供神下拜，叫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，东大湾的赵大欠了我钱财，我登门去讨债，他拿了个瓦盆抵了我的债，谁想到这个瓦盆是个妖怪，求城隍老爷替我来说怪，明天早晨上供猪头三升，两块豆腐，一颗白菜。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这个节目里边考这些戏迷票友还考这段了，挺有意思，艺术水准很高。这在当年涉及鬼魂不能演，现在是可以重新演了。还有的进戏呢很有意思，大批官仿棉花，这两出戏有时候往往说叫批仿戏，这属于进的。大批官说的什么呢？这故事很有意思，说的庄子啊，庄子跟他老婆就说这个有一回啊，吴王城西，庄公打马去城西，看见个小寡妇在干嘛，扇坟，说怎么拿扇子扇坟呢？小寡妇说，这个今天天晴啊，连着几天下雨了，我丈夫啊死时候跟我说，什么时候我坟上的土干了，你就反穿皮裙另嫁人，你就可以改嫁了。结果他一死天就阴，这坟始终不干，我就想嫁人，不好不容易今天天晴，我想让他快点干，我拿扇子扇坟，小寡妇扇坟。庄子回家跟自己老婆韩氏夫人就说这事儿，韩氏夫人表忠心，这女的真不像话，这娘们什么玩意儿，我呀老公你要死了我绝对跟你走，我不可能另嫁人。这庄子就听了半信半疑，你哎，他假死试探他老婆，然后鬼魂换作呢楚国王孙来登门吊孝，他老婆一看这王孙长得漂亮啊，动了念了，俩人一勾搭呢，这边棺材搁屋停着呢，那头俩人就同床共枕了，这才叫昨日黄土垄中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所以这庄子是假死，他这时候就催动法力，让这王孙突然间上吐下泻不行了，说怎么着呢，哎，只有用这个人的脑髓啊才能救了我。这韩师傅一听，有啊，家里停个死人有脑髓啊，拿斧子把棺材劈开了，就要劈庄子的脑袋。庄子这时候起来了，醒了，你这淫妇。结果这韩氏夫人羞愧之下上吊死了，就这么故事。大批官仿棉花说的什么呢？商人离家三年整回来，隔着门一听呢，自己媳妇在家仿棉花，耐不住寂寞就唱点小曲儿。他一看在外边我也唱，我勾搭你，看你上不上当。最后发现自己媳妇还算贞洁，俩人团圆。当然这个仿棉花里头呢有大量的淫词艳曲，这看你加什么了。这两出戏大批官仿棉花也不让演。后来这仿棉花隔了有这多少年了，疫情期间呢在北京三庆园，咱们北京京剧院的小名角王梦婷女士把这个戏改吧改吧又拿上台了，当然里头唱的小曲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健康啊，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价是好的，看你往进添什么。你续一些残肢败絮呢他就不能穿了这棉袄，你续点好棉花呢现在人一样看着挺舒坦。所以这我刚才说这个乌盆记，这个大批官仿棉花，这几出戏不让演。这二十六出戏里还有挺有意思的四郎探母，您知道吗？有人说知道，郭德纲总唱的叫小帆嘛，站立宫门叫小帆，这不就四郎探母里的吗？哎，四郎探母在 51年、52年被定为晋系。说奇怪，这里头既不反动也不黄色，怎么可以定成晋系了呢？当时批判这系有个名目叫歌颂投降主义。你细琢磨可也对，为啥呢？四郎杨彦辉金沙滩一场败，四郎流落北番，隐姓埋名，改名木易，投靠了番邦北国，就大辽国。最后大辽国一看这小伙子文艺也好，人品也好，结果就把铁镜公主嫁给他了。你看看，就说你不仅呢没有随着你杨家将的这个忠烈之名啊跟敌人拼到底，你反而投降了，你成了战俘了，还当人驸马了。完了后来杨彦辉是吐露心计，铁镜公主一听怎么回事，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，到如今15载他才明言，却原来是杨家将把姓名改换，他思亲人想骨肉不得团圆，我这里上前再把礼见，夫君呐，不知者不怪，你的海量放宽。你看两口大团圆很和谐啊，铁镜公主还去偷这个将令去，然后回头放杨彦辉回去见佘老太君。你说你这不是讴歌投降主义吗？这戏也不让演了。当然这26剧目是仅演了，可是各个地方呢仅的还不止这些。到了1957年呢，咱们国家提倡呢叫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于是这时候57年的7月份，中央出台了一个就是26个仅演剧目，大家讨论是不是可以都放开，百花齐放嘛，就都放开。可是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戏剧界的人呢，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些角儿啊，他们的政治敏锐是绝对有的。他们怎么理解的呢？你看啊，26个剧目仅演，到现在你又给放开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政府啊，哎呀，是不是试探我们这些人社会改造完成的怎么样啊？啊，就像咱现在说，领导说了，你们各位啊，咱们知无不言啊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开会，您各位给我，给一把手提意见，说是这么说，你敢提吗？有的人敢提，领导啊，你就是工作不注意身体，你得爱惜自己身，最多你提点这个不咸不淡的。真让你提意见，你敢？你领导，你这人太缺德了，你那次收我钱没给我办事，你敢吗？你肯定不敢说。所以这些艺人从旧社会过来的，明白你这是真是假呀？结果当时出了个事儿，正好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7位戏剧界的人大代表联合上书，上书什么呢？我们不准备演这个26个戏，我们拒演坏戏，不演这个戏。这7位是谁呢？我跟你说说啊，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秦林童、程砚秋，这3个唱京剧的啊，袁雪芬，越剧的大家，常香玉，豫剧的大家，陈淑芳，川剧的大家，郎显芬，吕剧的大家，7位大艺术家联名上书拒演坏戏。上头一看，振心甚慰啊！因为说实在的，说百家争鸣，你们随便弄。最后一看呢，我们还听着政府的，原来您说紧哪个，我们就紧哪个，坚决拒演坏戏，完成社会改造，洗心革面，我们重新做人。结果全国上下，应该说这是一次机会，借着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把晋戏放开。但这7个艺术家一说，等于在这行里啊给扣了听了，谁不敢吱声了？当然他们是有智慧的，即使这时候放开了，您听我说这年份，1957年，1957年啊，再过几年什么样您也知道。接下来反右啊，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三面红旗，二月逆流，完了文化大革命，你就想，即使放开了，如果这7个人随便说话，有没有好结果？您心里都明白。所以梅兰芳他们啊，还是智慧大大的。所以这接下来这些戏还继续接演，而且到了文革时候，那就不是这26出了，几乎所有传统的都是大洋谷风自修，都是破四旧。何为破四旧？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习惯、旧风俗。四旧都给你破没了，那点破戏，过去的旧戏还能让你存在了吗？所以一直到78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，随着意识形态一点点放开，这些戏也才逐渐放起来。当然我说这个呢，刚才你听到的都是京剧，其实是远不止京剧，别的戏也如此。有的戏呢确实是难登大雅之堂，但老百姓挺喜欢看，也一点点都给弄没了，现在都没人接了。我说一个评戏的，你肯定知道， 有一年的春晚，巩汉林和他夫人金珠加赵丽蓉演了一个小品叫《打工奇遇》，你记不记得要老太太办慈禧站那，然后宫廷御液酒啊，180一杯啊，这酒怎么样啊？听我给你吹，那里边就有评剧唱段，什么唱段呢？巩汉林演这个黑心老板，跟赵丽蓉演这打工老太太，俩人有段唱：别耍嘴呀、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槌。记不记得有这么段唱？所以让你，宫廷御液酒啊，180一杯呀、这酒怎么样啊？听我给你吹，瞧我这张嘴呀、一杯你开胃，喊了一声美；两杯你胃不肾不亏，还是美；三杯五杯下了肚啊，美了美了美美。您听这熟悉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评剧，还是个骨子老戏。什么戏呢？这个戏我小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吧，在哈尔滨道外沈阳北市场，我听过这戏。那这屋里都乌烟瘴气，烟抽的简直不像样。那么小剧场，票价当时就几块钱。这个评剧叫什么呢？叫《贱骨头》。什么情节呢？你听着，你都能把你乐死。说这个人呢，结婚以后呢，他媳妇儿啊，比他胳膊粗力气大。他在那恨呢，我得管教我媳妇儿，站着比我大，坐着比我强，脚也比我大，力气比我强，我舍生忘死，我要管教婆娘，打不过他老婆，他老婆天天打他，把他打得痛不欲生啊！一个老爷们窝囊到这程度，这日子就别过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活不起，我还死不起吗？找个小树林歪歪树上吊，绳刚套上，下边有个过路人，哎，这大哥干什么？给他拽下来了。说你看大哥，你穿的戴的比我强多，我都没死，你死啥呀？你为什么死？把经过讲了，兄弟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媳妇天天打我，打的我痛不欲生啊，没办法，我死的。这位一听乐坏了，大哥还有这事儿呢？我告诉你，咱俩可不一样，我这人天生贱皮子，我贱骨头，一天我老婆不打我我都难受，可是我老婆我怎么样她打我她不打我呀，因为我这日子过的是生不如死。俩人一对视，发现一个好主意。咱不如这个吧，啊，你媳妇儿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是你媳妇儿，那多好啊！这事回家一商量还成了，互相换了媳妇儿，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你琢磨这荒诞不荒诞？一听这就是胡编。可是这里头呢有唱段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巩汉林、赵丽蓉小品里的，怎么唱呢？俩人就指着这个，这都换了老婆了，这爱打人的老婆。和喜欢挨打的贱骨头丈夫凑一块了，俩人说：“你打我，俩人来两句，你可别耍嘴呀、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槌。”女的唱了：“你今娶我，你可乐意呀？谁把这宝贝儿了贝儿了宝了，一个劲儿的往外推。”俩人调情嘛，他接着互相唱着就涉及到打人这个了。你把我比作哪一位呀？我把你比作杨贵妃。哎，杨贵妃，那你比作哪一位呀？啊，我好比唐明皇。呸，你不配，掉地的奶泡无碎。我说唐，等于是唐明皇的粪便一样，这不就是戏里常见的玩笑吗？拿出家法，我把你打。我喊了一声美，打完你胳膊再打腿，还是美。从头到脚，我狠狠地打。美了美了美美美了美了美，这就是您听了吧？《打工奇遇》里的唱段，这段戏叫《贱骨头》，现在您见不着了。为啥呢？有伤风化，而且格调不高。咱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再演这个的了。所以这评戏里头也同样有这个。其实啊，咱说了这么多呢，你琢磨琢磨，有很多戏，如果你真按照进戏这些复杂的标准，它都不应该存在，因为传统戏里有好多呀，这个观点糊涂、价值观不对、立场不明确、不符合人伦、违背道德的事儿。你就现在可以公开上演的戏，有些咱一推敲，你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比方说啊，那个咱都知道薛平贵、王宝钏的故事。还要苦守十八年，这戏呢也叫轰鸣烈马啊。这现在你看，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往往都拿这戏最后一折，大年初一在这个长安大戏院演，叫《大灯殿》，后边就出。薛平贵他老婆王宝钏还要苦守他十八年，薛平贵可得了，跑那头就跟代战公主交锋啊，代战公主好威严，讲我擒过马吊鞍，然后代战公主他俩还结婚了，西凉老王爷咽了驾呢。薛平贵当上西凉王爷了，这哪说理呢？一个投降的人当王爷了， 完这一天正在屋里坐着天空飞大雁，宾朋大雁口吐人言，然后搁这个弹丸把它打下来一看，大雁身上有个血罗山，打一看王宝钏写的血书，这才知道寒窑苦守十八年的王宝钏。就这么着，薛平贵赶紧回去，回去在寒窑见着王宝钏呢，你说你老婆在这等你十八年，你跑那边吃喝玩乐又娶个老婆，回来之后呢，你找这个老婆你还怀疑王宝钏是不是出轨了，完了还得考察，百般调戏，这不是渣男吗？结果最后结局啥，俩媳妇都归他了，回来他也当皇上了，这哪儿说理去，丧尽天良啊。所以你看这个《红楼梦》烈马里头韩瑶调戏王宝钏这段，这著名唱段吗？他把自己这个老婆调戏一个溜沟，王宝钏没认出他来，完他还有道理了，说我这么是你那么是你，你不干啊，看样子能守住，好我搁钱诱惑你吧。他有段唱吗？好与孤贞洁王宝钏，不办调戏也枉然，要见去处言一定，为君我放在了地也平和川，折定烟子三两三，送与大嫂之庄脸，卖绫罗织衣衫，那大手失了左耳环，你我就风流婆妻就过几年呢。你看他还来劲了，王宝钏最后抓起把沙子扔他脸上了，活该这是。但是结局呢，这个渣男成了人生大赢家。你看这哪说理去，就这种破戏，这个内容他为什么现在还能演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您欣赏京戏可不能按照看电影看电视剧那么看，电影电视剧哪个地方要不真实或者有悖人伦，你得骂死这个编剧和导演。京戏不一样，您注意，懂行的说咱们今儿干嘛去，听京戏去，他要说他看京戏，他就是个棒槌，是个外行。你就到剧院里看，你也得是听，为什么呢？京剧啊，演这些东西都次要的，关键是唱腔。所以京剧行话叫听玩意儿，你得玩意儿好。京剧里头故事情节人物诸多夸张不合理，价值观混乱都不要紧，关键是唱腔要优美，大伙儿是靠听觉来感受京剧的魅力。也就是说那几个并不重要，唱念做打，唱是董事长，那些最多总经理股东，所以唱能立住了，他别的才好办。你包括他唱词儿，你就听这个薛平贵王宝钏这一马离了西凉界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，青石山路是水，花花世界，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，多感人，这词儿多好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，你看那样板戏它是左的意识形态产物，照理说应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，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唱呢？因为他的词儿、他的曲儿、他的腔实在是太优美了，留下了诸多经典的唱段。我们现在好多新编的这个现代京剧，那是政府花了很多钱，为什么演完了之后往仓库一扔，再没扔，没有能流行下来的唱段，没有那么优美的唱腔。所以说归根到底，这个戏能不能被禁，禁多长时间，是不是经过改造之后能重新绽放出魅力来，关键要看你戏里的本身的能力，就是你的唱腔唱词是不是达到了艺术的水准，是不是被大家广泛的接受。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，就打铁还得本身硬。你像说靠着这些一些黄色的暴力的渲染的气氛这东西，它只能一时的拖着你这戏啊，在一些低俗的市场上往前走，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，这样的戏就当时不紧的，时间长也得被淘汰。你看我说赵宛成为什么没被淘汰，他里头是有黄色成分，可赵宛成里头荀派小派这些旦角的功夫那是妙到毫巅的，其他的一些配角，你包括这演张绣的、演曹操、演胡车的，那都是老生花脸丑角里的尖儿演这个，所以人在艺术上是能站住的。所以在艺术上能站住，即使有瑕疵也可能流芳百世，相反艺术上站不住，你再有些热闹的东西大家爱看的、低俗人爱找的，就跟着围着粪坑看苍蝇似的，你也长久不了。所以我们说到底呢，你还得在艺术上能够被大家接受。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，您得记住了，探讨这些东西你永远记住，谁的理谁的非，谁占便宜谁吃亏，谁的黑锅谁得背。